家好，我们是米走欧大学，我是周伟航，
我是 Sophie。
好，这是我们新节目、Johnny Walk， 仲尼的工作啦，就仲尼的成果啦，就《论语》啦啊。那我们那个之前是爱乱想，但是呢，因为《论语》实在太长了这个我们大概只进行了四分之一左右，已经教了快两年了一年多快两年了，所以实在是人生苦短我们来想办法把它结束掉所以在新考古学进行到三民主义上完之后呢，我们把 Yvonne、新英还有在外加进来 Sophie 我们一起来推进《论语》。那我们一样是在同一天播出啦，就其实算是爱乱想改个名字这样子哈。那各位还是可以持续的收听。那我个人哈的这个安排是，接下来我们米走大学会再成立一个 YouTube 频道。那这 YouTube 频道呢，就是专门用来囤我们的精华，《论语》的精华。还有包括这些每一集的哈的整理啦哈，就是一开始是直播嘛所以会比较落落等长，会到一个小时，我们把它剪成精华，剪成精华大概是十几分钟到半个小时左右那我们就会依序照集数，就是照《论语》的编章啦，把它扔上去，扔上去之后呢，那我们就不再去加那个标题，就是那个原来什么爱乱想第几集这样子我们就会用什么《论语01》《论语02》这样，《论语精华01》，或是反正就是我们到时候会取名啦。你如果觉得这边标题太乱，一下爱乱想，一下 Johnny Walker 那就去那边我们已经剪到了大概九集吧，第九集了。我们特别花钱去
比较知识性的
就是比较精华啦，就是少了一些哼哈哈的那种就是直接就是内容的，然后我们稍微去过滤一下是有些人可能觉得12岁以下到底适不适合听但12岁以上应该是没有问题因为我剪的标准就是依照我女儿适合听的那一种内容程度，其实我们没什么小朋友不能听的，
我们没有新三色
以及说没有新三色主要是
这部分没有
应该没有什么脏话我们希望就是确保就是父母要播给小孩子听没有问题，所以可以到时候就会有我们这个比较精华版的这频道新的频道米走大学的频道会接续推出好，那当然啦，我们风格是各异的就是 Yvonne 有 Yvonne 的风格，新英会有新英的风格，当然 Sophie 也会有 Sophie 的风格我们还是会依照这个章节的顺序来推进但是怎么样去诠释这一章呢，每个人会有不同的角度啦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进到接续嘛，因为我们这个接续节目我们是接续爱乱想的前一集留下来的部分我们要看到的是雍也29篇，我们就请 Sophie 把原文和白话各念一次。
子曰，中庸之为德也，其志已乎，明显久矣。孔子说，中庸作为道德标准，可算是至高无上了，人们缺少它很久了。
好，那这个中庸之为德也，对我们做伦理学研究的是常识，可是对一般人来说完全不是常识呢。就是大家对于道德的想象就是圣人是很极端的嘛。就是做到那种哇这个会扶老太太过马路会起来打扫哇扫马路。
要迟到都会扶老太太。
对，就是他会想要做到极限。But, 这是错的。不管是中国或者是西方东方西方就是孔子和亚里士多德都举出德性有一个特质就是中庸。什么叫做中庸呢当然它是我们的四书里面的一个篇名嘛。论孟学庸。不过那是另当别论，那是另外一件事情。这边呢讲的中庸是指德性的性质，德性就是一个做事情的好习惯那这个好习惯它会居于过与不及的中间，你不要做的太超过，你不要在路边一直扶老太太过马路永远都会有新的老太太生出来这样子，那你也不是完全不去照顾人家，要适当，这个中庸是适当，也不是说刚刚好就在中间50%这样子，不是他其实讲的就是你注意我刚才讲的过与不及就是过和不及都是不好就太超过了或是严重不足都不好那就是适当，那重点就是在于很多人讲的干我也知道要适当可是到底要怎么适当，
对，什么是适当
好，我们其实刚刚已经往前推进了一大步，第一圣人不是要做到极限， 很多人都会陷入这种误区，所以他会讲：“你不是好人吗？好人帮到底啊，好人做到底啊。”错，好人做适当的帮助就即可。圣人是做适当帮助，你那种帮过头的也不是好人哦。你反而
会害了他，是不是？
你某种意义上算变坏人啊。某种意义上说，你反而是坏人，就是你顾不好自己啊。又在那边不知道弄的弄东弄西弄南弄北弄一堆，到底在弄什么啊？那这个完全不动作也不好啦，完全不动作的人就是什么冷眼旁观啊，我就看看啊，我就站着看看啊，这不行啦。还道德还是要有一些实际作为，或至少出个嘴嘛，主持公道这样子啊。好，那当然这个原来的哈，这个中庸之为德也，其志以乎，他说这个其实是最好的状态。你要说但至高无上又可能让人家误解了，所以就是一个最好的状态。那一般百姓缺乏这一种认知，缺乏这种能力已经很久了，明显久矣，就是大家都是偏向就是做到极端，要么不做，能够找到适当的点的人不多，
现在也是这样，
就是大家都觉得误解了嘛，就误解道德就是要做到极端啊，就是说啊，做善事就要拼命的这个帮助别人啊，不用，
先吃饱，先吃饱，
就是真的不用这么样的热血，就是有些人想说哇，这个人是做慈善事业，那他一定就是一天到晚都阿弥陀佛，到处去帮助人这样子啊，见鬼了！那些大师也不会到一天到晚帮助别人的啊。我们在教伦理学的时候会有一些前置的知识，实际上这个适当哈是英文的 fit 或者是体适能 fitness， 体适能就是你的身体的机能适应去做某些工作，同样的道德也是一种 fitness。只是很少人认知到这里，当你听到 fitness 的时候都想到就是啊，我要就做运动啊，让自己可以跑跑跳跳。体适能的意思就是你现在的体能能够适应某个工作或者是你的兴趣啊，比如说你要去骑很长程的那种什么自由车啊，就脚踏车啊，
就每个人都会不一样，对不对？
你
要个体上差异。
你呢，你要骑车，你要去什么阳明山靠腰，那你真的体能要很好否则就 not fit 嘛，就 不符合。但是如果你只是坐办公室的话，那就还好就是腰酸背痛啊，你可能强化核心，强化一点点就好了，不需要太过度这样子。可是如果你是搬砖头的那可能就不一样你腿部肌肉什么的可能就要强一点所以每一个不同的工作，每一个不同的兴趣，都会有每一个不同的 fitness 所以它不是一个标准答案，不是说体适能就是那样子标准。那很多人知道这个词是因为读大学嘛，大一的体育课都开大一体适能了，它的标准就是你读大学应该要有的基本的那种身体条件这样子。好，有了这个概念之后，你拉来德性德性它其实也是一个 fit 不 fit 的问题你就适当嘛，这个时候多帮一点，那下一个时候呢少帮一点呢，你要看每个人就是需要帮助的人的个人状态去调整，有时候多帮，有时候少帮，有时候你站在那边看一下确定没有问题的就可以不是说什么时候都要出手，也不是一定要帮老太太过马路嘛。那你看说这老太太应该可以自己过吧车子应该都有看到她吧那你就站在旁边看着那看到确定没问题即可没有一定要去那种介入啊什么的我个人认为啦，就是这是很辛苦的事情，但是如果你要真正变成一个好人，你就要做这种程度。那有些人说那就没有办法去伸出一个很简便的原则就是告诉我什么时候要服，什么时候不用服，七点到九点要服这个就是有点推卸自己的责任了我就觉得不太好所以我们这一章教给大家比较重要的观念就是中庸是所有所有德性都有中庸的特质这个包括什么忠诚、诚实啊、勇气啊，都是要适当的不是要你过度啦哈。好，接下来我们来看庸也的最后一节，庸也三十，我们邀请 Sophie 把原文和白话各念一次。
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人，必也圣乎？尧舜其由并诸。服人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进取辟，可谓人之方也矣。子贡说，如果有人能让百姓都得到实惠，又能扶贫济困，怎样 可算是人人吗？孔子说，岂止是人人，必定是圣人，尧舜都做不到。所谓人人，只要能做到自己想成功时先帮忙别人成功，自己想得到时先帮忙别人得到就可以了。推己及人可算是实行人的方法。
好的啊，这个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达人啊，代表性的一句话，《论语》里面哈、啊、经常被拉出来讲说推己及人、啊。
嗯，
那他当然一般人可以学习啦，不过你请你注意，这一篇的主角是子贡，
他有钱欸、
哦、我们反复都在强调，请你在看到子贡章节的时候，不要忽略两件事：第一，这个人非常会讲话。
啊、
所以孔子有跟他对呛的意味在、啊、一开始子贡是很瞧不起孔子的，毕竟他非常有钱、啊、然后再来就是第二点要注意，就是站在他有钱的立场上，孔子对他的教诲有很多是可能不适用于所有人。我们前面才提到的就是要适当嘛，对子贡来说适当的，对你来说不见得适当，你要看你的能力、财富、资源等等有没有到他那种程度。好，我们来看子贡的问题本身。如果有人能够啊，让百姓都得到好处，博施于民啊，那我能够济众啊，就是济众，当然就是去这个救济的那种意思了哈，救济那些贫困的人啊，就是哎、欸，他可以让所有的百姓哈都得到好处啊，又可以去救济贫困的人，那这样子怎么样啊？可以算是人的人人吗？好，这意思就是撒钱的那种感觉了。
嗯，
啊，就一天到晚做慈善，这样算人吧？啊，孔子啊，并没有直接吐槽他哦。哦，孔子的说法是啊，这个何施于人，必也圣乎？他说何止于人呢？啊，岂止是人人啊，就是有仁慈之心的人，这一定是圣人呐、啊。尧舜都做不到啊，其有病诸人，尧舜都做不到。好，孔子为什么要这样讲呢？啊，重点就是子贡那个时候应该还没捐钱呢。如果有捐的话，孔子会去评价啊，你捐的多，捐的少啊。但是这个时候的子贡就是哎、欸，有点想捐呢、欸，但是这到底对不对啊？啊，这个捐的会不会获得正面评价啊？还没捐呗，所以孔子就说啊，捐啦 啊，就是岂止是人人捐的就圣人喽啊，尧舜都做不到啊，你捐的话你就超越尧舜啊。好。所以哈，这个他接下来就来解释了，就是仁者啊，这个仁慈的人呐、啊，仁者己欲立而立人，自己想要成功啊，就要先帮助别人啊，在己欲达而达人，想要达成什么目标的时候，你也要帮助别人达成什么目标啊。好，那这个是单纯的对句啦，立和达哈，没有什么特别的含义上的差异。啊、那我个人认为子贡求进取之心是很强烈的，毕竟能够赚到钱嘛、啊、一定是有很强的冒险家精神，可是这种人无可避免会变得比较自私，觉得别人不比不过自己、
哦、所以孔子有点像因材施教，在鼓励他先帮别人。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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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对，就是你自己事业成功一定没有问题啦，但是你可以运用自己的资源多去帮助一些其他的人，帮助别人的教育啦，或者是就是把他拉拔起来啦，协助他人创业这样子啦。好，他这边接下来是能进取辟，可谓人之方也已。能进取辟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历来有包括推己及人啦、啊、或者就在这个比较自己身边的去找到一些实际的例子去就直接去做、那解释很多，但原则上就是这个立刻做，从身边开始做、直接来帮助大家、就可以了。好，所以重点是子贡有资源，但他还没有做了、不过对你来讲，一般的听众朋友来讲，他可以真的能够这个能进取辟啊，己欲立而立人的部分，可能资源上也不太够。
那就去买 Seven 的时候，旁边就投把剩的零钱投进去啊。可是现在都电子支付了，就投个十块。
就现在都是直接就是发票捐过去的比较多，
那也很好啊。
但是很少啦，就是你的资源也很少啊。对，多少有帮助，可是资源真的很少，所以也不见得说要是实际物质的帮忙。你也可以是那种、欸、看到人家有上进心、欸、给他拉拔一下，给他提携一下，我觉得这个所有人都做得到。 看到别人哈有一个 good idea 啊，你就帮助他啊，让他发挥，而不是所有人都是竞争心很强啊。哇，这个家伙会超越我干，
我要把他 idea 偷过来。
对啊，那不行啊，这个我一定要把他给灭了啊。啊，这个没有那么样的竞争的那种强度了。啊，小弟所在的这个同温层里面哈，绝大多数是要么媒体人，要么网红啊，就传统媒体、新媒体了。新媒体这一边哈，做那种急于利而利人的那种态度，真的是比较好。大家会彼此互相提携，希望把这个产业做大，希望把那个自己想要做的东西实现出来，都很热情的互相帮忙。我觉得这点很好。哦，大多数人就是
要这样比较难，
就是大多数人都觉得说网红一定是怎么样啦，很小气啦，很自我啦，有这种个性的人。可是如果论到技术，论到专案，大家合作来合作去，大家都知道这是一个要成功的必然的模式，你不可能单干干到最后面，哦，你还是要去帮助别人。那种帮助别人也不是说哦要很同一层级的啦。有时候成绩小你一点点的，矮一截的那种，他也愿意拉，因为你不知道这家伙之后会不会爆红啊。也许你把他带起来，就可以形成一种互利共生。有一天你没那么红了，他变到非常红，他都可以灌注一些资源给你。所以其实都是心态的问题。那种什么竞争心很强，哇，他抢了我的市场什么的，这种问题也很多嘛。就那个谁谁不是你的师弟嘛？那过去问艺人，那不是你的同事吗？他现在那么红啊，这个你会不会很嫉妒他啊？这样子，这种问题一定很多啦。可是，在新媒体这个圈子哦，我觉得还好。然后大家都巴不得身边的朋友都很红，然后把单子灌过来，这样爽啊。好，接下来我们就要推进到下一章数额啊，数额这一章呢，这个有很多孔子自况啦，自己的说法。首先我们要来看的就是数额01，我们一样请 Sophie 把原文和白话各念一次。
子曰：“数额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朋。”孔子说，传授知识而不从事创作，相信先人而又爱好古典典籍，我可以自比于商朝时的老彭。
好的，我们都知道孔子的号称是孔子的著作还蛮多的，
可是很多不都他的学生帮他写记录，
号称嘛，号称嘛，易经啊，这个四书易理乐春秋啊。这个春秋的传是左氏传的，那很多人是什么孔子三改鲁史而成春秋，但是孔子在那边说哈，述而不作，信而好古，那他就只是嘴炮而已啊，他没有写啊。所以一个可能的状况是他全部都是用讲的，弟子在旁边磕那个竹简，那这个也可以是这样算了。那当然后人会说，那还是算是孔子的著作啊。可以啦，因为早期很多至少在公元700年孔子之后1000年很多的著作仍然是口传的。就是即使有文字他仍然是用唱的。然后这在全世界各地啦。然后呢弟子会去把它文字化。像那个古兰经他就是 Muhammad， 他是好像我印象中是不识字。他的弟子才识字。
所以把它记录下来。
对，原来都是用唱的啦，唱了之后他们就把它记录下来。那记录下来会不会有版本的差异？一定会有嘛，就跟孔子的《论语》一样啊。那你会问很多人说，可是那就不是原来的意思啊。各位啊，古代人也不是讲这一种
这语言不一样，
述而不作，信而好古，那是因为要科啊，一定要浓缩啊。他原来讲是很长的啦，就白话文嘛。那他抄录的时候就是抄这个重点，就像你写笔记你也写重点啊，你不可能直接每个字都弄上去吧，又不是逐字稿。对啊，逐字稿就是现在我们是为了政治上的需求才会去做逐字稿，确定他讲的没错啊，实际上你一定都是有直接
重点节录吧，
浓缩的啊。所以论语是浓缩的，易经或春秋春秋是三改如史了，可能他这样认为就是，那就不算我写的呀，好，那都编辑的了，他编辑的。那信而好古， 啊，就是相信这个古代的那一套啊，然后又爱好这个典籍啊，古代的那些资料啊。那他说，自比于商朝时的老彭，老彭是谁已经不知道了。那个时候知道，现在没人知道啊，他到底有做了什么事情啊？我想依照孔子的这边的推论脉络哈，就是商朝时期的一个正面形象的人。这个人呢，就是基本上都是在从事教学啊，然后就是在这个保留传统文化上贡献很多的人吧，大概就是这样子的角色。所以孔子就说啊，我就像商朝时的老彭那样子。好，那这就不是重点，重点是前面了哈。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这两件事情到底有什么好嘴炮的呢？好像也没什么特别棒的地方，但孔子把它当作是一个个人的标记，而且在述而这边是把它就是作为章首，就是述而不作就变成述而篇的头嘛，
嗯，
一定有其用意，所以是一个孔子代表性的字况，这就可以进到我们在讨论一个学术理论变成宗教的过程中都会有的现象，就是他的大宗师都会强调说啊，我没有在写了，我这个都是突然有灵感，我就这样自然流露出来的。他要强调这个家伙有多厉害啊，那其他人只是哇，我没有他那么厉害，所以赶快抄下来这样。他就会出现一个神与人之间的划分，先知与凡人，先知与学徒，耶稣与门徒之间的差异性。那门徒也很厉害啦，但是呢，耶稣本人是完全不同等级的。同样子，孔子会这样子的一段话会被收录在《论语》里面，当作是破题。其实，我个人认为，就是可能孔门都觉得说，啊，孔子这一点真的很屌，其他都在拼命写，只有孔子不用写，他用讲的就可以了。
他不用先写草稿这样子，
就是可能就是真的有点神性的感觉，就很神啊，我师父很神的那种感觉啊。
嗯，
他都不用写啊，他讲出来出口成章啊。那当然信而好古就是表示他的比较偏保守啦，但是孔子真的是一个100%的保守派吗？我觉得他比较像是托古啦，就是假托，就是啊那个是古人讲的，用来逼现代人接受。就是一种语言上的操作模式，就是讲话的技巧来说啊，这个出处是什么啊？别人就不敢骂他嘛，因为大家手中都没有这个书啊，大家背不起来呗。古代知识传播哪有那么容易？他说有，好吧，就只能听他胡乱啊，没有啦，就是听他的话了啊。好，接下来我们就来看述而第二节，一样请 Sophie 把原文白话各念一次。
子曰：默而致知，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何有于我哉？孔子说，将知识默记在心，学习时不感到满足，教人时不感到疲倦，对我来说没什么问题。
好
好拽啊，
这个诲人不倦啊，成语化啊，这默而知之学而不厌倒也没有，诲人不倦就经常是用来30年教学纪念送一个奖牌，上面就诲人不倦这样子哈。诲人不倦就是不断的教人，然后都不会感到厌倦啊，这个是在教学上
很有热情。
那学而不厌就是对于学习知识一直保持着这个热情。这个都是比较偏向情绪面，就不倦啊，不厌啊，就是热衷于学术研究之工作啊。我们现在讲就是学术研究，你一边研究嘛，一边教人嘛，就热衷于啦。那如果你对于一个职业有一定程度的爱好，其实我觉得都会有这种情境啊，就是你各行各业不一定是老师哦，你都一定会有学习嘛，学习新知识嘛。然后交给晚辈徒弟嘛，或者是职场的新人嘛，就是你对于这个职业有热情的话，你就会可以持续一直做啊，就像我们前面才在讲说那个网红彼此的互助合作，那就是一直教一直教一直教，就是有新的网红出现了，那他问我们问题，我们就很热情的讲啊，可是他不见得做得出来啊，他可能做一做就沮丧了，就不干了，要退了，很长有， 很长、哦，
因为听了之后发现好难哦。
没有，他做一做发现啊，赚不到钱不干。哎，这个真的心态上哈、哦，真的他们会厌，他们会倦，但是我们不会、哦、我们是因为做到有乐趣嘛。啊、不只是赚钱、啊、那更没时间花你他妈的、啊、但是就是本身哎，蛮、欸、好玩的、啊、我每天做这件事情我觉得是有趣的、啊、可能是他们第一收入上是跟不上来，再来就是觉得不有趣，没有办法产出内在价值，内、啊、在的善，钱是还是要了，那个叫外在的善嘛，身外之物钱还是要了，总之要能够过活。可是如果你一直没有内在的成就感、满足感、荣耀，或者是在那边获得一些友情、亲情、爱情、友情，我觉得撑不下去，所以就会碰到就是啊，教了人家来求教，我们跟他讲了很多很多很多，所有的知识、所有的绝学都讲，but 做不下去。
没关系，他在别的地方找到热情。
就希望他就是及早转行啦，真的不行，那及早转行。那又来一个新人，我们会不会教？会啊，我们不会说哎，之前教了都没有用，我再也不教了，不会啦。只要任何人来问说：“哎、欸，你们这个新媒体是怎么做啊？有什么技术？”我都干，我在讲超长的，我比他还热情啊！这个就是我们知道他乐趣在哪里嘛，啊，但是我们也知道困难在哪里了，所以我们会竭尽所能把一切技术告诉你，以免你被洗出去。因为拥有越多技术的人，越不容易被洗啊。好，那再来重点是前面的默而自知，这个叫默默的。把它学了记下来，这个就是当代社会比较少见，这个是自学啊，自己学的、啊、就是看到人家怎么做你就那么默默的记，也不是去主动问人家说哎，你这个是怎么样怎么样。但是这是孔子个人的特性，一般如果你真的不会又看不懂，最好问人了、啊、孔子是看得懂，所以他哦，人家这个真厉害，那我赶快抄下来、啊、那这个是需要境界提升到一定程度。像我们做新媒体嘛，我们做媒体嘛，就传统媒体和新媒体我们都做过。那如果有一个新的人找我们合作，其实我们都很乐意啊，没给钱也没有什么差别，因为我们其实就去学的。我去到他的面，我就默默的看，哎，他们的流程是怎么样，我就会一直记，一直记，一直记啊。就像我有一些，比如说我们要去搞一些新的活动啊，然后我觉得，哎，这个真的是我们比较少接触的领域。我自己会去，我也会带那个米佐大学的玲玲去，然后去的时候他跟我记不同的东西，因为我就是要跟人家哈拉嘛，我可能要跟人家录影，然后他就在站在旁边去看人家所有的器材线怎么拉，镜头怎么架，光怎么打、啊、这个就是你做事情做到一定程度你就会解读得懂，哦，原来人家是这样做、啊、他的哪边做得好哪边做得差、啊、就是其实骗不了人，
有时候偷学的感觉。
对啊，就默默自知不就是偷学？你去了呢，你也没讲啊，你就开始就背啊，他这边
这样很好啊。
他这个东西怎么走？他那个灯怎么架？他灯为什么这样打？他镜头为什么这样架？啊，声音怎么收的？啊，我们做媒体看的都是这一些嘛。啊，这个场子里面谁是技术最好的人？谁是关键？谁是主控？就是有经验的人去的就哎、欸，学学学学学。哦、就学起来就会很快，就不用再去说什么哎、欸啊、我请教你哦怎么样。当然孔子入太庙每事问啦、啊、我们如果真的是很有兴趣但不懂的话也会问、啊、但如果我们一进去看得懂的话，我们就知道说哦他、啊、这个机器大概100多万，不同等级、啊、大概你就可以看嗯这应该会倒，花这么多钱啊。好，所以啊要默而自知必须要提升到一定程度，有一定经验你才能够看得懂，默默的学把它背回来。所以啊，学而不厌，诲人不倦，这是一个一般人都可以做到的状态。但是呢，默而自知呢，你需要有一点能力，有一点经验，然后接下来有意识的去做。今天我到了一个地方，我除了来玩，我除了赚钱，我也来学。一来这边我就通通都记下来，然后我会知道它的优点是什么，他们的技术创新是什么，他们技术落后是什么，他的缺点是什么，通通都要记，
就是要保持开放的心啊。
就是你随时都要很敏锐啦，特别是去到一个陌生的环境，那就一定能够学到东西啊、所以有时候人家说哎、欸，就是来玩玩，哎、欸，真的就是玩玩，什么都没学到，这样就比较可惜啦。我们今天这一集就进到这边，跟大家说拜拜
拜拜。